南甲展昭假意归顺了君山，就引起几位寨主的怀疑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前八寨的大寨主萧刀将毛宝。毛宝心说，战兄飞呀，你跟我们玩什么轮子？这姓欧阳春还有这个智化肯定没安好心，我跟大哥一个头磕到地下了，我们是铁哥们，有话可不能不说呀。借着酒劲儿，毛宝是拍案而起，噔噔噔噔噔，几步来到钟雄面前。大哥，小弟有话要说。他冷不丁这一嗓子把钟雄吓了一跳，心里头十分不痛快，心说，毛宝啊，你三十来岁的人了，你怎么这样当着客人的面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显见着我这山规不严呢。钟雄的自尊心非常强，因此脸蛋的往下一沉，什么事儿说吧。大哥，我看展兄飞其中有诈，他不是真心投降咱们君山。等钟雄听到这儿，脸往下一沉，啪，使劲一拍桌子，把北侠、智化、展昭也吓了一跳，不知道钟雄作何打算，心说是不是毛宝这小子一句话点破窗户纸，钟雄对我们怀疑上了。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了，哪知钟雄啊一点都没怀疑，他是对毛宝不满的，他用手指着毛宝的鼻子，呸，毛宝啊，你是不是喝多了在这耍酒疯？你是不是嫉贤妒能？你怕我收了旁人顶了你？哎，毛宝没想到叫钟雄给来了个对头弯，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啊。同时他发现钟雄的眼里露出杀人的光芒啊，他可深知钟雄瞪眼就宰活人呢，他有点害怕，本来想说的那些话都吓没了。喂，小弟不敢。毛宝，看在你我有交情，今天我就宽恕你一次，下不为例，还不给我退了下去试试。毛宝耷拉着脑袋回到座位上，心里头他不满意，心说，大哥呀，我可没糊涂，您糊涂了，这叫沾事则迷呀。您就没想想展兄飞能保你吗？这不笑话吗？你就没想想平白无故欧阳春和智化干什么来？肯定他们勾搭连环，有不可告人的勾当。您那么聪明，文中国进士，武中国探花，怎么这点事儿你没看出来？我可是为了你呀、啊，为了咱们君山寨呀、啊，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呢？好吧，既然你不听，有我个屁事，爱怎么地就怎么地。毛宝低着头喝闷酒，但是喝了那么一会儿，觉得不行。这个气出不来，心说，姓展的，你们呢竟打好算盘了，就没想到我们君山还有高人， 我一定当众揭穿你们的诡计，让我大哥明白过来。可是怎么能说服我哥哥呢？看现在没有招啊。哎，这么办得了？我何不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以比武为名，把你们几个都咔嚓了。对，想到这，毛宝第二次站起来了，这回改变了态度，乐呵呵端着酒杯，拎着酒壶，来到钟雄面前。大哥，刚才啊，小弟多贪了几杯，胡说八道，惹您生气了，惹这几位客人也不满意，我来赔礼来了。如果各位不怪我的话呢，来，每人饮我一杯。哎，钟雄一看这个，心里还挺舒服。好吧，就这样，每人饮了一杯酒。毛宝把酒壶酒杯放下，大哥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，咱们都是练武的人，您再看，今年64寨的英雄都在，可谓英雄盛会，尤其有几位高人降临，真是咱们君山寨增光啊，小弟心里非常高兴。我觉着呢，咱们光这么闲谈好像没什么意思，不如席前比武以助酒兴。小弟斗胆，打算练趟拳，让几位侠客爷给指教指教，不知哥哥意下如何？
好，这个主意好，那你就练练吧。
是，毛宝退下去了，脱掉了长大衣，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，
帽子。
提提靴子，紧紧裹腿，勒实的盼紧大带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练趟拳。要说这趟拳呢，练的还真不错。欧阳春一看，行，年轻有为呀，有把子力气，看来当初也下过几年苦功，不然的话练不到这种程度。等他练完了，众人鼓掌喝彩，合着毛宝找不着北了，觉着自己了不起，把刀拉出来啊，啪啪啪啪啪，又练了一趟刀。这趟刀练的比拳还练得好，众人又是报以热烈的掌声。他更有点找不着北了，他拎着刀到了北侠近前。老侠客，您虽然说住在边北辽东，但是一压武林无人不知，声震四海，特别是您练的刀可称一绝，小可久慕大名，没开过眼界。今儿个呢，既然老侠客来了，我斗胆想请老侠客呢，您陪着我来趟对打。我的意思没别的，我想着开开眼，跟您学个三招五式，不知道老侠客肯赏脸否？
这个，
欧阳春一看毛宝说话皮笑肉不笑，内涵奸诈，眼露杀机，知道他没安好心呢。老侠客明白哦，想要以对打比武为名，你想把我给收拾了？哎呀，小子，你这可叫痴心妄想，自讨无趣。老侠客心里头明白，表面上装着憨傻，把大肉手一摆，
不，哎呀，
毛寨主，方才我跟你们大帅说了，我呀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啊，你看看。如今我是个废人了，光这身肉就把我坠住了。要说当初嘛，哎，是行，现在跟当初不能比了。
寨主，高高手吧，你就别叫我丢人了，我怎敢跟你比武？
欧阳春越这么说，毛宝越得寸进尺，非比不可。钟雄心说， 都说欧阳春的刀法精奇，我要无故叫人家练吧，人家挑理，不如借此机会我也开开眼，瞅瞅这欧阳春究竟有什么能耐。所以这钟雄啊笑呵呵也劝老侠客，既然大家都有这种心情，都期待着老侠客亮亮您的绝艺，干脆您就答应了吧，本寨也想开开眼。大帅，哎呀，到底你们是一家人呐、啊！好吧，既然逼着鸭子上架，我也没有办法了，只好献丑了。欧阳春把外衣脱了，心说话：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。我也叫你们知道知道，我欧阳春不是好惹的，对将来收复君山寨也有好处。欧阳春想到这儿也收拾收拾，他跟毛宝不一样，向来显得那么沉稳，袋子稍微的紧了紧，迈大步来到空地，把龟灵七宝刀拿过来一摁崩光，宝刀出鞘，这大厅里刷刷刷刷就放出七彩的彩霞，这把宝刀是真亮啊。欧阳春把宝刀拽出来，空刀鞘往腰带上一别，跟毛宝说：毛寨主，恭敬不如从命啊，老夫献酬了，请吧。老侠客你先请。
不不，
还是你先伸手。
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
毛毛一根布，双手抡刀是搂头便剁，唰，直劈北侠的头顶。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，把刀躲开。毛毛手腕一扁，刀横着叫秋风扫落叶，唰，奔北侠的脖项。老侠客往下一低头，毛宝一转身，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，恨不能这一刀把欧阳春捅个透心凉啊。老侠客心里不痛快，心说毛宝，咱俩一无冤二无仇啊，你怎么下狠手啊？哦，我猜对了，你没安好心啊，你想把我们三个都收拾了，你不是痴心妄想吗？我叫你知道知道厉害。老侠客想到这，招数加紧。毛宝那两下子怎么能跟北侠比？叫北侠给逼得身形滴溜溜乱转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最后一个没注意，他这把鬼头刀正碰到七宝刀上，啪啦啦啦，折为两段。哇！在座的人全乐了。毛宝有点挂不住了，问你，老侠客，您这不是凭真能耐，您凭着您的刀好，把我的刀给损坏了，这我可有点不服气。你先等等。毛宝噔噔噔噔噔跑到钟雄近前，我大帅，您看得清清楚楚，我家伙不合手，这可不算我输，我得借把宝家伙，把南侠的宝剑借给我使使。这钟雄也有点气呼南下，你说答应不答应？毛宝丢了人，君山寨也不光彩。同时毛宝说的也在理，他回过头瞅瞅南侠，其实这会儿钟雄把宝剑已经给了南侠了，展昭明白，连奔都没打，把战卢剑拿过来摁崩王拽出来就递于毛宝，心说小子给你，你自己是找倒霉。毛宝接过宝剑来，又回到北侠的面前，老侠，今天我换换家伙，修凿招剑，唰，就是个白蛇吐须，直刺北侠的梗嗓。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，宝剑走空，二人又站在一处。其实北侠跟他比， 不用拿出全部的能力，拿出三瓶来他就受不了。老侠客微微一夹紧，毛宝是手忙脚乱，他就忘记使的是宝剑了，他使刀使惯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来了一个国脑藏头，那刀形一面是刃一面是背，国脑藏头没事，这宝剑不行，那两面是刃，这一下没注意把脖子刺拉口，把马五宝疼的一咧嘴，像那个你倒注意，又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，左手一捋这背，本来他使刀使惯，捋刀背行，宝剑两面是刃，你捋个什么劲？这一捋，把小指和第四个手指手指肚全给划掉了，毛宝疼的嗷嗷直叫。他不怪他，他怪欧阳春把他逼的。老侠客，你欺人太甚，我跟你拼了！欧阳春乐得肚子都疼啊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。毛寨主，算了吧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不是没能耐，你是喝多了。比武比到现在告一段落，你赶紧找点药包扎伤口去吧。不，这你管不着，我不怕疼，非比不可呀。毛寨主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认为老朽不是你的对手不成啊？废话少说，不比就不行。好吧，毛寨主啊，这回咱俩比跟刚才不一样，我得把丑话说到前边，你这两下子不配跟老朽比武，你还差得远呐，你得回炉另放。可能我说这话你不服气，咱这么办，不出三招，我一刀要削你的双耳，明白没？我一刀把你俩耳朵全砍下来，你信不信？我这还毛宝气的鼻子都翻了个儿，心说你也太能吹了，你能耐再大，一刀只能削一个耳朵，你能削我俩耳朵吗？这当众羞臊我呀！欧阳川，你说话算数？老朽说话不算数，我抱着脑袋滚出君山寨。好，我看你一刀怎么削我俩耳朵，找宝剑。欧阳春怎么说的就怎么做，没出三个照面，老侠使了一招叫海底捞月，走，刀背朝下，刀刃朝上，贴着他左耳根往上一撩，耳朵下来了。北侠没抬刀，在他脑袋上画了个半圆，在那头又出溜下去了，右边的耳朵也下来了。哇，大伙全乐了。毛宝这回好，俩耳朵一个没剩，把他疼的嗷一声，宝剑扔到地上，抱着脑袋是就地翻滚。有人还装聪明呢，毛寨主趁热乎劲儿快粘上，过来把耳朵捡起来给他粘呢，那能粘得上吗？忠雄恐怕事儿闹大，吩咐一声来啊，快把他抬了下去进行调治。就这样有人把毛宝抬走了，怎么调治怎么止血咱不说，有人把屋打扫干净，欧阳春把刀上的血擦净，还了窍来到钟太保近前，大帅，你可真是闹的，本来比武已助酒兴，结果我觉得很对不起寨主。老侠客，这不算什么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啊，比武就得这样，我心里痛快极了，今天我算开了眼了，好一个一刀削双耳，你看这个人呢，跟什么人对劲儿，怎么的他心都痛快。 中雄就是这样，他心说话，我要得一个欧阳春，胜似几百个毛宝。慢说掉俩耳朵，就把脑袋掉了也活该，这买卖做的值个。这中雄是这么想的，可他在这坐着镇64位寨主心里不服，也无可奈何。这酒啊，一直喝到掌灯啊，中雄喝醉了，提非要跟欧阳春置话，南下磕头不可。这三个人不答应就不行。结果半夜前四个人磕了头了，一续年更，中雄老大，北侠老二，置话老三，展昭老四，哎，四个人磕了头了。这中雄呢，也是一种手段，打算通过磕头把几个人笼络住，从今以后实心实意保我中雄，你们呢就跟我不能分心了。不但说磕了头，中雄还说，从今以后欧阳春我兄弟就是君山的副寨主，也是副元帅，我不在你替我执掌全山，智贤弟算我全山的军师，展贤弟是我过命的朋友，有什么事情也能替我做主。他当众这一交代，谁敢说个不字呢？咱们简短解说，打这一天开始，这几个人就住到君山，跟中雄形影不离。智化背着中雄不知道，写了封密信，派新夫人送到陈启旺跟蒋平联系，把来到君山所有的情况跟蒋平都说了。蒋四爷见信之后一拍大腿，嘿嘿嘿嘿，还得说黑狐狸高，实在是高啊！中雄哎，现在你算钻到我们网兜里了，就等着我们收口了。我得马上请示钦差，请示朝廷。他跟大人严查散取得联系，严查散把这个事情马上写成奏章，用600里加急送往京城，皇上过了目。最后四帝仁宗完全同意蒋平和智化的办法，要智取君山，不可强攻。尽管如此，朝廷还抽调了10000精兵往湖南洞庭湖运动，到年根底下已经把洞庭湖封锁，就等着智化发出号令，是内外夹攻啊。蒋平呢，急忙也调兵遣将，把能用的人都打发进了君山。都是谁呀？头一个军州卧虎沟的老侠客铁面金刚沙龙，第二个陕西凤翔府的白面判官刘青，第三个墨花村的双侠二爷丁兆慧。蒋平还从新扬州请了俩帮忙的，一个是大汉龙涛，一个是夜行子冯七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捉拿花蝴蝶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帮了蒋平不少忙啊。从实际考验来看，这二位赤胆忠心，经验丰富，胆子还特别大。蒋平特为写的信，叫人到信阳州衙门把俩人请来的。可这几位临行之时，蒋四爷在陈启旺召集个会议，面授机宜，都嘱咐好了，你们进了君山，假戏要真唱，要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。这几个人是牢记在心呐。因此到了君山之后，颇受中雄的重视，
中兄美，往左边看看，往右边看看。
呵，短短的几天，来了这么多高人帮我的忙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！就拿我中兄来说，自从占据君山水旱800里洞庭湖，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人数可不少，可真正兵用的不多。这就是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看如今光侠客来了多少，这都是智化和欧阳春给我带来的福分。正所谓没有梧桐树，演不了凤凰来，
这回我可不怕了，
迟早有那么一天，我大举进兵推倒大宋，然后一脚把襄阳王赵觉再蹬开，
这天下不就是我的了吗？
我记得谁说过这么句话，十分有道理，天下乃人人的天下，非一人一姓之天下，非得老赵家做呀，老钟家不行做两天啊，我不行尝尝那皇上是什么滋味啊。到了那时，我也对得起我的祖宗了。钟兄简直是越想越美呀，有时候做梦都笑醒了。他哪知道这叫乐极生悲，眼前就是一场。